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再次回来一同来敬拜，也谢谢我们敬拜小组带领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每一首都是预备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上个星期跟大家讲了有关耶稣基督的教训，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耶稣基督所行的一些的神迹。让我们先来读我们要今天看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我们会从21节，我们会读到43节。 The Gospel of Mark chapter 5 from chapter 21 to 43. Mark 5:21-43.马可福音，新约圣经的马可福音第五章，我们会从21节，我们会读完43节。马可福音，新约圣经的部分，马可福音的第五章，我们会从21节到43节，在教会的圣经后面的新约的部分的34页。当然这个故事同时也在路加福音那个第八章记载，但是我们就不读路加福音了，我们再单单读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五章21节到43节。好，找到之后大家我们同声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耶稣坐船又渡到哪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哪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阿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地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中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的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看做解释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事实传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混乱，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起笑耶稣，把他们就带着孩子的父亲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谷米，翻出来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迟迟地祝福他们，不要叫他们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们吃。好，今天要 跟大家来看这段的圣经哈。那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留意哈，从年头开始哈，每个星期我都跟大家预备一章这样的字啊，当中当然是把今天的主题的分段啊来跟大家列了出来。但是同时呢，你会看见在当中有一些思考的题目啊，有时候当你听的时候，你觉得诶，只是思考题目跟好像讲到的内容好像并不一定是一致啊，为什么会把这些的题目放在那里呢？啊，其实从今年的年头开始，那我们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的安排，那每一个月我们有一次的团契的fellowship 的时间啊，那每一次的团契的里面呢，我们希望把上个月哈讲到的内容哈，我们可以有个机会拿出来分享，拿出来让大家可以讨论，因为可能你在听的时候对某一些的信息内容对你可能有一些的提醒，有一些的帮助。所以呢，这张纸一方面是给你知道这个讲到的大纲的方向，但是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有机会把你所听到的一些对你有帮助的能够写下来。那么每一次团契的时候，就希望能够让大家有机会把你所领受的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去分享。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听，有时候我们会走神了，我们可能听见牧师讲的太闷了，也是睡着了。那么有时候呢，都 miss 了，漏了一些的东西，你没有听到。那么如果弟兄姐妹彼此在当中能够互相的提醒一下，那么可以再一次帮助我们对这个信息有更深刻的印象。那么同时呢，这些的题目是为了要让大家在家的时候可以来思考一下，究竟当我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会有什么的反应呢？所以这些呢是让大家回家来去做思考的一个的方向。所以呢，这一张的纸呢，虽然是每一次都是很简单的，只是三个的题目，还是说一些的思考的题目，但是希望大家能够留起来哈。每一个月我们团契的时间，我鼓励弟兄姐妹能够有时间，星期六的晚上能够回来，那彼此能够把你所领受的、听见的，能够一同的分享，互相的帮助，丰富我们对神的话的理解。因为多少时候牧师讲的方向只是一个很单方向，但是你听的时候，你所领受的就能够丰富别人对这个信息的一些的体会。所以呢，鼓励弟兄姐妹哈，好好的来用这张纸哈，虽然是每一次都是很简单的几句话，但是呢，希望大家对大家有些的帮助哈。所以鼓励下次 fellowship 的时候，团契的时候，大家也能够踊跃的来参加，帮助我们一同的来学习。好，回来这一段的圣经。那刚才我们读这段的圣经呢，可能你很自然你会发现里面就两个的故事。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两个故事分开来处理啊。那从表面上来讲，这两个故事呢，其实都能够有一篇很完整的一个的信息，单单抽其中的故事出来，我们都能够对当中耶稣的教训有一些的道理能够去明白啊。但是当我们看圣经的安排的时候，无论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可，还是路加福音，还是马太福音，他们记在这个阶段的故事的时候，都是把这两个故事连在一起，那个次序不是分开的，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相信这个圣经的作者啊，当他们记在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并不是要把两个故事分开来跟我们来讲，他是把耶稣所行的这个的神迹作为一件的事，但是从两方面来去明白，来去看这样的一个的事情的一个的发生。这个故事有很多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不相同的地方。我不知道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当你读圣经读到好像这类的故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圣经的表达是非常非常的美妙的。 因为他们讲到不同的时候，正是帮助我们对整个事情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的理解啊。所以让我们先来看一些啊不同的地方，究竟这个故事是单单是一个历史的记载呢，还是这个故事是对于每一个我们所读这个故事的人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呢？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故事里面有些两个故事不一样的地方哈。很简单一看的说，里面一提到第一个人就是一个管会堂的叫艾鲁哈，我常常想讲广东话艾鲁啊，艾鲁是不是哈？那很清楚这个是一个男的。然后接下来呢发生的故事呢是一个患了血漏的妇人，是个女的。那你说是太简单了吗？这两个故事啊。但是你会发现当耶稣讲，当圣经作者讲这故事讲这段事情的时候，把两类型的人放在当中，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包括了什么？包括所有的世界上所有的人，男人女人，包括你我在外。那再看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管会堂的人跟这个患病的女人之间有两个很大的分别。管会堂的人是什么人啊？我以前刚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我读到管会堂的人就以为他是you know, 那些的怎么说呢，广东话说欢刚啊，那些是看守看门的那些的人啊，就是那些的好像守门的那些人啊，就是一些好像没事干在那里就是帮忙security 的那些人啊。当我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真的以为管会堂就是那些的闲人在那里没事干来看着会爽会堂的安全的那些人。但后来我慢慢对圣经理解多了，管会堂的人不是普普通通的 security guy 哈，不是这个看守的那个守 building 的那个人。在当时的时代，有资格做管会堂的人是一个一定有一个好名声，是被人尊重的，是社会上有地位的哈，有财富的人，他才会被称为是一个能够管会堂的一个人，这个会堂是他来负责的。会堂是什么？以色列人的会堂是他们整个宗教的中心的地方，是一个最重要的地方，所有重要的活动都是在会堂里面进行的。所以这个管会堂这个人呢，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有钱财、有兴旺的一个的人。这个女人呢？这个女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也如果我们看见她的形容，有没有声音？好像没有声音，是不是？有没有？大啊，有哈。OK， 这个患血漏的妇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在当时的社会来讲，她是一个不被社会所接纳的人。为什么？因为血漏在当时的社会来讲，在犹太人的宗教的来讲呢，是一个不洁净的一个的病。所以因为他不洁净的缘故，他不能够进入人群的当中，因为一个不洁净的人在人群的当中，谁碰了他，那个人就不洁净，就不能够参加他们犹太教的宗教的活动。所以讲一个人呢是在社会的里面不受欢迎的人。在看的时候，你会前后面读到，哇，他为了医病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所以他一定是一个没有钱的人了。在那个时候是一个穷的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是一个在社会里面大家都逃避不愿意跟他接触的一个人。一个富翁跟一个不被接受的人放在一起，也包括了什么？包括了所有的人，无论你是有钱的没有钱的，在这个故事里面都出现了。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这个艾鲁他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他急不急？急不急？非常急，对不对？他的女儿快要死了，是个很紧急的一个的状况。 那你说这个患病的这个的血漏的妇人，他患的病急不急？你说也急，但是相对来讲没有刚才那个挨辱的女人那么急，对不对？一个是非常急，一个相对来讲是没有那么急的一个的事情的出现。再说在这一个故事的里面，挨辱的女儿病了，我相信所有人都知道，因为她是个非常出名的人，她的女儿生了病之后，可能在当时所有她认识的人都知道。但是这个患了血漏妇人的问题，你想有多少人会知道？可能没有人多少人知道。为什么？她不会自己抗生的，我有血漏的，我有血漏的，我不洁净的，她没有那么傻。他不会试着为宣布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这个的挨辱是明明的来去找耶稣去找帮忙的。这个妇人呢，他是暗暗的去做，不敢张扬的。所以在这个故事的里面有很多是不一样的地方，但是这些不一样的地方正是为了要让我们看见，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的状况的底下，这个故事都是像我们在讲的。无论你是面对的事情很急，还是不是那么急，无论所面对的是能够张扬去讲的，还是不能讲的，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富翁还是没有钱的，所有的都能够在这个故事里面找到认同的一方面。所以当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会让我们感觉到，哎呀，圣经实在是奇妙的一本书，不是普普通的一个历史的记载。每一个记载都是为了要针对往后我们这些所读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带来的提醒帮助是什么。那这是随便提了一下的不同，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个故事的相同的地方是什么。这两个故事的里面，两个人都面对同样的一个问题，他们都是在绝望的当中，是不是？他们都是在绝望的当中。我们先来看这个管会堂的挨辱，他的情况。他说这里说的，他有一个的女儿和小女儿，这里说哈，他女儿快要死了。路加福音里面还加上一个的形容，这个是他的独生女儿。那当你看见这样的形容的时候，你会产生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反应？他的女儿快要死了，而且是一个独生的女儿。可能我们从国内来的朋友弟兄姐妹啊，对这个的形容更产生那个认同感，能够认同的了。你也只有一个女儿，一个孩子，但是这个孩子快要面对这个的死亡了，你的心情会怎么样？一定是非常的忧虑、伤痛、紧张。你能够想到的形容词放在他的身上都适合的。因为他实在是在哪里面对一个极大的困难。你再想一想，他是个管会堂的人，他是个有身份、有地位、有钱财，都是整个城市都认识的一个的人。你想，当他知道自己的女儿要面对这样一个重病快要死亡的时候，你想他会做什么的行动？他一定是找遍整个的城市里面最好的医生来去为他的女儿来看病，是不是？会不会？必定的嘛。但是都没有办法把他医好。我相信当时所有的他的朋友知道他女儿患了病的时候，医生不能治的时候，自然会给他很多所谓的家传的偏方。你有没有认识有人哈，当你说你有什么的不舒服的时候， 啊，他们一大堆的人都会告诉你，吃这个好，吃那个好，这是我家传的偏方，吃了就好了。一定把所有这些的所谓的偏方都给你，然后让你去试试看。我记得以前我在加州的时候，他不是我们教会的会友，好，但是认识他。去探访他的时候，他已经是癌症末期了，医生已经宣告他大概一个月内和两三个星期可能他就不行了。去到他的家，他们当然很伤心啊，很焦虑哈、啊。那么当时呢，所认识的人啊，都拼命把他们所知道什么治疗癌症最好的偏方都给他。我听到其中有一个，他说有一些吃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都很好，但是要加上一个药引啊，用什么呢？用尿哈、啊、来做药引哈、啊，然后能够来做好，能够来医好他。我们听见都觉得很呕心，对不对？但是那个家庭真的这样做了，给他了。为什么？医生都说没希望了，绝望了。绝望的时候，什么方法都好像能够试，都会试，会不会？如果是你，你会不会？必定的嘛。听说有一个可能性的机会，你都会试，是不是？我相信这个艾鲁当他知道这个女儿快要死的时候，我相信他什么方法都试过了，绝望，绝望。这个女儿呢，也是一个绝望的一个的人。这里说他患了12年的血漏，26节，在好些医生手中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是反倒更重了。12年，你想他会找什么医生？他必定是能够知道当医生的，他都会去找。医生说要吃什么药，他必定是吃，为的是什么？要让他的病能够得到治理，是不是？我相信在12年的里面，我相信他试过所有的方法。你这里说受了一切的苦，为什么以前不像现在哈？以前那些的偏方不是很简单了，可能用很残酷的手的方法来治理。所以他一方面患病，另一方为了治理这个病，可能受了许多的苦，都不能够治好。所以这两个人都是在绝望的里面，是不是？都是在绝望的里面。那么在这个绝望的过程里面，27节提到一样的事情，他听见耶稣的事，就来寻找耶稣。如果我们翻到马可的前面一两章，你会发现耶稣出来传道之后，曾经医病赶鬼，做了很多奇妙的事情。所以第三章里面讲到，有很多很多人一知道耶稣去到哪里，他们都涌去那个地方，能够希望得到耶稣的医治。甚至有人说看见耶稣的时候啊，摸他一下都能够被医好。所以这个女人在完全没有希望的受了12年的苦之后，听见有这样一个人出现，就好像在一个绝望的里面，突然间有一丁点的希望出现，所以他去找耶稣。你知道吗？这个艾鲁是在管会堂的一个人，耶稣每一次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必定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会堂，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无论在哪里讲道也好，行神迹也好，所以呢，这个管会堂的艾鲁必定是从别的地方已经听过有关耶稣所做所行的事情，所以他就来 找耶稣，因为他只是他唯一的一个盼望，一个可能。前两个星期我们去参加一个的学习班是来讲到我们对摩门教的认识和一个的学习班在当中听见一个的资料知道一个资料让我们很惊讶。什么资料呢？就是说在犹他州这个的忧郁症的人的比率比全国任何地方都高。更让人惊讶的是自杀的率在犹他州是比美国任何一个州都要高。你相不相信？这个是美国的调查 的资料。很惊讶是不是？那我们说一个人为什么会选择自杀呢？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活下来，为什么有些人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我相信只有一个的事情，一个理由，就是因为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没有办法再看见有出路了。在他生命所遭遇的事情他觉得是一个绝路，是没有任何个出路他可以去了，所以他才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在绝望的当中，如果人能够知道世界上有一个蛮有能力的这一位的神，他能够有能力来解决你一切的问题，最重要的他是愿意为你去解决的。为什么？因为他爱你。刚才我们的姐妹已经分享她的人生里面也经历，有时候真的人生会有一个时候会走到一个好像谷底的人生的低潮的时候，好像什么的路都是堵住的，出不去的。但是原来在世上有一个全能的神，他有能力为你解决你的问题，同时他是愿意为你解决，因为这个神是爱的源头。你会不会去找他？他会不会是你的一个的盼望？有时候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人好像总是要走到人的尽头了才去找神？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人总是要走到尽头才去想到神？为什么在平顺的日子不去找神？为什么一定要走到尽头才去找神？为什么？你知道吗？在这两个故事的里面，让我们看见有一丁点的看到那个的理由是什么。我们先来看这个埃鲁吧。如果这个女儿病重了，她还没有试过去找其他的医生，然后耶稣出现了，你想她会不会去找耶稣呢？我告诉你，必定不会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在犹太人的社会的里面已经被人家传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是违背我们宗教、违背我们祖先所规定的事情，是我们所有这些所谓的宗教家都不喜欢的一个人。这个埃鲁不会去找这个耶稣的，为什么？因为去找耶稣表示什么？表示要拉下他的面子，他是一个富有、有名望、有钱财、有能力的人，竟然去找一个拿撒拉出来的一个所谓的木匠的儿子，他要拉下这个面子，还有可能要面对所有的他的同伴、别的管会堂的人对他的批评。有没有搞错？你去找这样一个人，你知道在说什么吗？很多时候为什么人不愿意 在好像平顺的日子去找神，还是说去亲近神？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拉下面子才能够去找神的，你知道吗？今天很多人没有找到神，还是说没有成为一个基督徒，没有成为一个信神的人，是因为这个面子拉不下来。我不知道你承不承认、接不接受这样的说法。很多人就觉得我很行，我很厉害，我不需要神，我有能力，我有我的资源，我有的 resource， 我有一个问题出来，我有几百个的解决的方案，我不需要依靠神，我不会拉下我的面子来寻求神。但是这个埃鲁，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愿意去。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有些人在面对绝路的时候才去找神。所以我们看的见证常常都是觉得，哎呀，他们好像已经说绝望的时候才去找神。为什么？因为还没到绝望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放下所谓人的自尊、自我，去谦卑在神的面前，告诉神：“神啊，我需要你。”走投无路才愿意去做。这个是埃鲁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情况。他们两个都是绝望的人，但是因为听见耶稣可能可以帮助他们，所以他们愿意放下一切。这个女人放下可能去到人群被人家排斥、被人家批评，她可能遇见耶稣的时候可能会很多的事情发生，她都不管，她就去。埃鲁甚至在耶稣的面前跪下来求耶稣去帮忙，在平常的日子我相信打死他都不愿意这样做。为什么？还没到尽头，都是在绝望的里面才愿意踏出这样的一步。第二个我们来看的是说第二点，不要怕，只要信。那无论是在这个埃鲁还是说这个妇人，在整个故事之中我们都看见他们是因着信心而得到神的帮助。大家觉得他们的信心他们对神的信心是怎么样的呢？是很有信心吗？是不是？也不见得。相信他们的信的过程里面是带着很重的一种的犹疑、害怕在里面。我们现在看这个患病的这个妇人吧，他听见耶稣有能力，前面讲到了耶稣曾经医好很多的人患病的、赶鬼的所有这些都耶稣的能力都能够医好。我相信这个妇人能够知道耶稣有能力能够帮助他除去他身体这个毛病，我相信他对这方面是有信心的。那他在哪一方面没有信心？从他的表现里面我们发现，他知道耶稣有能力，但是他没有够胆走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对耶稣说：“耶稣啊，求你医治我。”没有。圣经形容他在背后然后偷偷的砸在人群的当中，然后在耶稣的后面偷偷的，不是摸耶稣哦，是摸耶稣的衣裳而已，连摸耶稣都不够胆。你说为什么？因为他害怕。因为他害怕。他怕什么？他怕耶稣不愿意接纳他。 因为他是一个换血肉，在犹太人的信仰的里面是一个不洁净的一个的人。他害怕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不接纳他，他害怕，因为他人群的当中，他可能别人会知道的缘故，他会给他很多的批评。我相信在他十二年患病的过程的里面，他不单只是花尽了他一生的钱财，我相信在他的十二年的患病的经历里面，必定受到许多人对他的一种怎么说呢强烈的一种的拒绝的哪一种的感受。可能他求医的时候，可能他告诉家人告诉朋友他这个病的时候，可能已经历过许多被人家拒绝，不能够接受，所以他害怕，他不敢相信这个耶稣神的儿子能够去接纳他，去爱他。被人拒绝多了，你就不敢再去接触人，怕再被拒绝，不敢再相信人，因为他没有感受到奶粉的被接纳被爱的一种的感受，他怕再受伤害。其实你知道吗，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断不断经历对爱的失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体会。从小长大的日子里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对爱越来越失望，对人间的那份的爱越来越失望，到一个地步你也不敢去相信，不敢去爱。我告诉你，我是这样一个的经历，在我的人生里面走过来。前几天才跟师母，她在问我，究竟哈，我怕不怕，我还能不能够去爱？我们讨论爱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你有没有受过这样一种的伤害？你对人付出你的真诚，但是结果接回来的是什么？可能是被骗，可能人家不稀罕，可能人家对你的那份的爱的表达完全不接受，你会受伤害。这是我在看，我在相信哈，我不能代表所有的牧者，但是我相信我所讲的可能也代表一部分的牧师师母的一种的经历。在这样一种的所谓爱的宗教的信仰的过程的里面，当你付出爱的时候，你会受到伤害的机会是很多很多很多的。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当你全心去爱人的时候，人家对你的哪一种好像冷漠啊，对你一种哪一种的藐视，对你那一种好像理所当然，甚至是拒绝，是很容易有的，是不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不知道当你被拒绝过的时候，你会有什么的内心，有什么的想法。那天师母就问我，你会不会不敢再去爱？我告诉他，会的，我也不敢去爱，我还是人嘛，对不对？当人受伤害的时候，就会有退后，有保留。这个患病的妇人就是在十二年的经历的里面，他已经不敢再相信，害怕面对这个耶稣的时候，他知道他有能力，但是不敢相信他会能够去帮助他。所以他偷偷去做这个事情。来看埃鲁， 当安鲁来找耶稣的时候，你觉得他对耶稣有没有信心？相不相信耶稣？必定的，他不相信，他就不会来，不会拉下那个面子，不会俯伏在他的面前求耶稣来去救他女儿。他必定是有一定的信心来相信耶稣是能够帮助他的。我不知道你读这一段的故事的时候，你的反应是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耶稣有时候常常好像都不看环境，不看事情的急与不急。那个人父亲做父亲的已经的女儿在家快要死了，来到求耶稣你去救他，耶稣还是慢吞吞的走到一半，还有将一个女人插下来，然后算了吧，他已经医好了，被医好了，你就赶快去人家的家了，他还不走，还要找谁摸我，然后谁要找出这个女人，找出不单止，还有他讲出他的故事出来。当你读的时候，你会不会为那个埃鲁心里面很着急？如果你是那个父亲，你急不急？我的女儿在家已经快没气了，你还在那里慢吞吞的做这个做那个，还有听这个妇人啰啰叨叨的在那里讲她的故事。我相信你的心哪里急到不得了，对不对？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总是觉得这个女人插进来是一个不合理的一个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耶稣如果他是知道的话，他应该早早的讲都不讲，赶快冲去埃鲁的家，以后做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读圣经，我们小心去读的时候，圣经写这个故事不是偶然写下去的，是有理由的。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插在这个耶稣行去这个埃鲁的家的路途的当中，把这个故事插进去？是因为这个女人的病很急吗？刚才说不急，已经病了12年了，再病多几分钟没事的，死不了，可以等。但是耶稣却是先搞定她，你说奇不奇怪？究竟是为了这个女人的问题呢，还是为了埃鲁？当你读的时候，你觉得是为谁？我们一定是说为了这个女人，对不对？这个女人有需要，所以耶稣 take care 这个女人的需要。Yes， 但是不是。耶稣让这个事情发生，同时要抓这个女人出来，要让她讲她的故事的目的是为了让埃鲁有信心继续请她去她的家。如果我们读圣经小心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形容什么？我们来看第五章里面讲到哈，23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你去救她。但是如果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同样的故事讲到他的女儿刚死了。哎，你说是究竟死了还是没有死？事情我相信是这样，当这个管会堂的埃鲁在家的时候，他的小女儿是病得很重，快要死，所以他赶着去找耶稣。所以他离开家的时候，小女儿还没有死，去到耶稣求耶稣的时候，可能他的女儿在家已经死了。所以马太说他女儿刚死了，但是这个埃鲁知不知道？他还不知道。所以走在路途当中的时候，这个家里面的人来告诉说你不需要再找这个老师来了，他已经死了。所以当埃鲁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可能他的女儿在家已经刚刚死了，只不过他不知道。所以在去的路途的当中的时候，如果没有发生这个事情，没有插手这个故事，这个埃鲁说算了吧，他就死了，死了就是没有再要盼望了，你回家可以了，老师不需要来了。所以当我们看见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耶稣听见那个管会堂的家里的人来的时候，他就对他说一句话，不要怕，只要信。 原文的圣经还是说英文的圣经很好。Do not afraid. Go on believing. 不要害怕，继续相信你刚才所相信的。刚才他去到耶稣的时候是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现在虽然发生这个事情，从环境来看是不可能有希望的，但是耶稣说不要害怕，你继续相信你刚才所相信的那一种信心，耶稣就去了。所以当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妇人踏进来是为了谁？为了要让这个癌鲁能够在这个绝望的当中看着那个妇人所被医治好，能够人人带着一丁点的希望把耶稣带到家里面去。不要怕，只要信。今天多少时候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我们所看的，我们常常说我有信心，我说我有信心的时候，常常是看见环境顺利与否来说这句话。当我看见环境很顺利的时候，我说我对谁很有信心。但是当我看见这个环境好像与我所想的东西是相违背的时候，我开始没有信心了。那个环境告诉我是没有可能，是绝望的。耶稣说 Go on believing， 继续相信你本来有的那个信心，这个才是我们真真正正耶稣对他说的，不要怕，不要看这个环境，要看的是神的能力在哪里。时间关系没办法再讲下去，讲最后一个的分题，说还是不说？你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把这个分题放在这里？如果你读耶稣基督的生平，你会发现一件的事情，耶稣曾经医好很多的人，赶鬼医病，你会发现有时候搞不清楚，有时候耶稣告诉那些被医好的人，你们不要张扬，不要告诉任何人，有时候又告诉他你要去告诉人。究竟耶稣想他所做的是被人去讲呢，还是不讲？就好像这个故事，这篇的故事的里面两个的故事，癌鲁的跟这个血漏的妇人，耶稣对这个癌鲁说，发生这个事情你不要告诉，不要去张扬，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叫人知道。但是这个女人呢，明明偷偷的已经被医好了，她准备要走了，耶稣抓她出来，你要说为什么，是发生什么事情，耶稣要在公众的场合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常常有时候我们搞不清楚，究竟耶稣你想我们对你的经历讲还是不讲，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啊？我们应该讲还是不应该讲？其实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在我们所看的所谓的见证的里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些的见证，哪些见证让我们对神不是产生信心，哪些见证却是拦阻了我们去认识神。特别一些慕道的朋友看见一些见证的时候，就刚才所说的，好像走投无路，好像已经死定的时候，哎呀，他眼见神的救，然后就说，哎呀，你说那么好，你一定要信神，因为你信神，神就能够救你。你听了很多这些见证，还没有信的朋友一听见这些见证的时候就觉得反感了。但是有些见证当我们读起来的时候，那些见证让我们很渴慕，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对神的经历有一些是应该讲，有一些是不需要讲，你知道吗？多少时候我们常常太高举神的医治、神的能力、神的神迹奇事，当我们讲这些的所谓的见证的时候，常常会让人容易跌倒。为什么呢？是神是真的有能力，我们绝对相信神是能医治、神能行神迹的， 但是当人强调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失望。有一个牧师讲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说看见埃鲁的女儿被医好了，死了能够活过来，他的女儿病重，祷告祷告求神，所有的会众跟他一起同心祷告，结果他女儿死了。事实上我们看见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有一些人神医好，有一些人神没有医好，有些人好像神听祷告，有些人好像完全没有听。当我们强调某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不是神，但是好像我们讲的好像我们比神更确定的来去讲，结果让很多人跌倒。这个女人为什么神要耶稣要她讲，因为女人患这个病叫做血漏，这个血漏病从外表看你不知道这个人是病的，从外表他不知道，只有这个女人自己知道。他不讲没有人知道他患病了，他被医好他不讲没有人知道他的问题的，但是他在内心的里面所经历的，从宗教的立场他是不洁净的。被洁净了之后，耶稣要他讲出来，为什么？就好像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很多是我们别人看不见的，你里面那个贪心啊、污秽啊、自私啊，那些你好好的人家不知道你是这样人呢。但是一旦当你信了主之后，你的生命被改变之后，神很盼望你能够把你里面那些所谓的污秽不好的东西被改变之后变得好的时候能够讲出来，能够成为一个见证，让人能够知道因这个缘故他们也渴慕来信耶稣。但是多少时候很多人的见证讲来讲去最后是高举他谁，高举他自己，好像是见证神，哎呀神荣耀神，但是最终是他自己得着最高的荣耀。这些见证我相信神不大愿意，最好不讲，讲还是不讲。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要看一下究竟我所讲的是真的能够造就别人，还是因着我所讲的让耶稣这个的神的儿子的福音反而成为别人的拦阻。耶稣基督不给这个人去讲，是因为很 obvious 很明显，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病得快要死了，现在好过来了，肯定是一个神奇，你不需要讲人家都知道的，你的生命已经表达了出来了，你不需要夸这个事情。因为当他们一讲的时候，耶稣在世上就再不能够去传道了，人家一直来找他医病赶鬼。今天很多人信耶稣是为了，因为人家说信耶稣好啊，信耶稣可以找到工作，可以得到女朋友男朋友，信耶稣很好啊，可以健康，信耶稣很好啊，因为这个缘故去信耶稣，告诉你他得不到的时候他都不信了。最后时间关系，让我稍微总结一下。当人面对难处的时候，困难的时候，真的不要太轻易的放弃。刚才那诗歌所说的，要知道有一位的神，他有能力，他是愿意，他是爱你，他愿意为你来解决这些的问题。谁知道他这位是神？需要谁的工作？可能就是这个见证。基督徒，我们要做见证，我们要把我们生命的经历要告诉别人，人才能够在绝望的里面看见原来人还有出路。这个出路是这一位的神。可能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曾经害怕，曾经惊慌，曾经经历过我们生命一些的低潮，让我们生命的改变展示在别人的面前的时候， 成为一种最有力的一种的见证，让别人在好像绝望的里面看见你，他能够有希望。不是因为你看见你所相信的这一位的神，他知道还有希望。不要放弃，不要害怕，继续的相信，因为事实上真的有一位的神，像那首诗歌所说的，有一位的神，他爱你，他能够来帮助你。让耶稣所行这个的神迹也成为我们一些的提醒，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去认识这一位的神，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完完全全是一个更新的生命，不需要讲，人家看得出来，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不一样的地方，成为一种活的。拉撒路从死人复活，他不需要讲话，坐在哪里就是一个见证。我们的生命活过来，坐在哪里也可以成为一个见证。不要太多高举一些独特的经历，要高举神子的话。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神，我们感谢你。是的，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里面可能都有一天走到绝望的时候，主啊，愿意我们在绝望的时候，人人能够因着看见你，我们有盼望。让我们不看环境，让我们相信，既然你是那位爱我们的神，你就会愿意把最好的、最适合我们的赐给我们。可能不一定是我们所求的，但必定是对我们最好的。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生命真正的经历，我们的黑暗面，我们软弱的地方，因你的缘故被改变过来，我们来述算，来见证主你自己的大能。让我们不是高举我们所经历的一些图腾的一些的事情。哦，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睛注视着你的身上，让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唯一的指标。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